香港政府公布特首普选政改方案，泛民议员坚持反对。习近平出席亚非峰会，为中国对外援助进行辩护。安倍晋三即将访美，美国专家密切关注日本处理历史问题。晚安，欢迎您收看4月22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政府公布了特首普选政改方案，强调一人一票选特首，不过仍然遭到了泛民主派人士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今晚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正式对当局的判决提起了上诉，稍后我们要听听他的律师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宇文，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胡塞反政府武装呢占领了也门第三大城市泰孜的一个军事指挥所，当地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地面战斗星期三继续进行。沙特阿拉伯宣布结束持续了一个月旨在阻止胡塞推进的空袭，未来专注于政治途径来解决也门危机。这种努力包括采取行动呢阻止反政府武装获得并使用也门军队的武器。那么沙特的声明还强调，当务之急是恢复联合国支持的和平谈判。也门总统哈迪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也门危机将很快结束，他感谢沙特领导的联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呢在印尼举行的地区峰会上举行会谈，这两位领导人上任以来仅仅会见过两次。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的间隙举行了双边会谈，报道没有提及会谈持续了多久以及双方讨论了哪些议题。那么早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拍照期间呢互致问候并礼貌性的握手，启动了后来的会谈。很多人希望这次会谈为两国提供修补关系的机会。中日近年来关系紧张，原因包括领土和历史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发表演讲，表示对日本的战时行为深感懊悔，但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正式道歉。亚非领导人会议呢星期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发表讲话，有关内容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周三上午在首都雅加达的国际会议中心欢迎前来出席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府要员，共有30多个亚非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本次会议，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安倍晋三在讲话中强调，日本要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合作，但他也指出，在领土和政治纠纷中，大国不得以武力恃强凌弱。安倍在讲话中顺带对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表示懊悔，但没有像前任那样正式道歉。
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纠纷是万隆会议所强调的。日本怀着对过去的战争深深的懊悔的心情，会始终如一的遵守这一承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也呼吁加强合作，他还表示中国将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中国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亚非会议开幕式上握手并互致问候。最新报道称，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雅加达会议中心的一个会议室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一套选举改革方案，不过呢，方案无视要求抗议者的诉求。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三宣布的这套方案，从技术上讲，将允许香港人在2017年的时候首次直接投票选出特区行政长官，但是该方案仍严格地遵从北京当局所坚持的要求，即所有的特首参选人必须经由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核准。现任特首梁振英在宣布政改方案的时候说：“
这个方案呢符合香港大多数市民的。
一方面，这个方案符合香港大多数市民的诉求，同时中央多番明确地表示，中央的原则和底线是十分清楚，是不会让步的。至于立法会个别议员的意向，特区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将会尽最大的努力使该方案在立法会以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方案周三出台之后，许多泛民议员走出立法会以示抗议。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梁家杰说：“
方案容许小圈子操控提名，
方案允许小普选操纵提名程序，使其操纵结果，令香港人沦为投票机器。香港人为捍卫尊严，向假普选说不。泛民主派议员也都必定会否决政改。鉴于政府一意孤行，我们将离场抗议。
我哋会离场抗议。”
抗议者聚集在立法会外，一些人手持支持政府的标语，而另一些人则手持象征港人民主诉求的黄雨伞。香港工联会的会员陈女士是政改方案的支持者，她说：“
其实500万人个个都可以投票，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所以这是全民的投票，所以是一个真正的普选。”
而手持黄色雨伞的抗议者谭德志则说：“
为什么我们要假普选呢？那些从大陆来的人都希望买真货，但是为什么那些示威者却打着大陆的旗帜支持假普选？”
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去年年底举行了历时2个多月的战中抗议活动，要求港人拥有真民主、真普选。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要在下个星期展开对美国的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呢，也在这个星期宣布了国务卿克里将要在家乡波士顿先接待安倍晋三。那么有关详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啊，这个克里国务卿也曾经在波士顿接待过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这种所谓的家乡式的接待模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吗？
美国非常重视和中国与日本发展友好的关系。一位国务院官员曾经告诉美国之音，在正式的开会场合之外呢，通过比较小型的私人聚会，有助于两国官员的彼此了解。国务院表示，安倍晋三这次在波士顿的行程也是他对美国正式访问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玛丽哈夫怎么说。
克里国务卿4月26号将在家乡波士顿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外相岸田文雄，这是安倍晋三对美国正式访问的一部分。之后克里国务卿将在4月27号前往纽约参加一连串双边会议，包括美日安全磋商会议，也就是俗称的2+2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日本国防官员也将与会。
美国白宫表示，这是2006年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们记得在2年前，安倍晋三也曾经访问过华盛顿，并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会谈。不过，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属于工作访问，并没有带接待仪式。那么，另外，国务院也宣布，4月27号，也就是星期一，美国和日本双边的外交与国防部长及安全磋商会议将在纽约登场，这也就是所谓俗称的2+2会谈。 上次的会谈是在两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10月份在东京举行。当时克里国务卿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呢，也讨论了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强化当地的安全和合作，包括了朝核问题。那么这一次呢，主要的议题呢，渴望是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玉文。
是，那么荣翔，除了密切关注这个安倍的访美行程之外，我们也要看看另外一个焦点，继美洲峰会之后呢，那么另外一个讨论美洲事务的重要会议也要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那么很多人把这场会议呢形容是讨论美洲事务的顶级盛会，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会议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随着中国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面对美国呢忽略自家后院的警告，这场会议也格外引人瞩目。尽管美国目前还是拉美的最大贸易的伙伴，不过从2011年之后，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下降了20%。相较之下，中国去年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则增加了71%，可以说是消长互鉴。那么对此，美国国务卿克里呢为美国的政策提出了辩护，他并且提出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三大优先，包括了来推动教育革新，并且加强对贸易、能源还有安全方面的投资，并且强化民主机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我承诺要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以平等伙伴的方式在我们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合作时代。今年早些时候，本届政府请求国会批准一项10亿美元的项目，用于支持我们中美洲的邻国以及应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治理以及经济挑战。
从加拿大到智利，目前有12个国家加入美国所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克里国务卿表示，目前有4个拉丁美洲国家可能成为会员，并且正在进行谈判。一旦达成了协定，这个自由贸易体系呢，将为这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商业的机会。那么，另外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有所谓的10万强倡议，美国对拉丁美洲呢也有10万强项目。它除了鼓励美国学生到拉丁美洲来学习，也帮助拉美国家的年轻人到美国接受职业培训。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翔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在未来几天，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于安倍晋三的美国访问。那么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正式的就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稍后我们就要听听他的律师是怎么说的。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已经正式就当局对他的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高瑜向他的律师表示，判决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上个星期，中国当局以高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那么高瑜的代表律师尚宝军在星期二也与高瑜会面，商谈了有关上诉的相关细节。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请尚宝军律师来为大家介绍有关的最新情况。尚律师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哎，主持人好，
尚律师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是这个，您在星期二会见高瑜的时候呢，高瑜对于他提起上诉，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好的，星期二我是和我们莫少平主任一起去会见高瑜。高瑜上诉的理由呢，应该说他写在上诉状上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他认为一审判决在证据、定罪、量刑方面都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就是因为看守所那边限制他上诉的这个上诉状的字数啊，就是他好像 据高宇讲，那个北京一刊的这个上诉状呢，都是一个格式的，上诉理由就非常简单，一定要写的，所以他的上诉状本身写的很简单，但实际上高宇对这个一审判决是有很多的不满的。他在那个会见的时候呢，跟我们讲，他实际上非常非常不满意这个一审判决。他认为这个一审判决呢，是这样：高瑜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也被判过刑。
是。
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是见过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无耻的判决，但是这次4月17号这个北京三中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判决，他的无耻程度，高级讲他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是，那么尚律师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跟我们走一下这个上诉的程序，我们大概在多久能够预期有多久可以听到当局做出二审的判决呢？
好的，是这样，他这个上诉期呢，是10天嘛，从4月18号开始计算，4月18号到这个10天，这个10天呢，通常要等。不管是高瑜是在这期间什么时候提出上诉的，所以他这10天总是通常要等满。等满之后呢，然后北京市三中院会把高瑜的上诉状加上这个全部的案卷材料移送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然后高院通常应该在7天之内吧，把这个案卷分到这个承办人手里，确定承办法官，承办法官当然也要确定这个二审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之后呢，我们或者高院或者主动跟我们联系，当然我们也会主动跟高院查询这个案卷情况。等他们确定之后呢。确定了这个合议庭组成人员，他就要确定，对高瑜案件的二审是不是开庭审理。如果开庭审理的话呢，当然就，我们会跟高瑜商量开庭政策和当庭辩护的策略。
是。
如果他不开庭审理啊，我们就要准备书面的上诉状。按照规定，二审法官也应该到，也应该当面去。提审高瑜啊，听取高瑜对一审判决的意见。
是，尚律师，我们最后还是您说。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2个月结束这个二审的程序，并做出二审的判决或者裁定。
是，那么尚律师，我们大约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您刚提到高瑜批评这是一个他所见过的一个最无耻的一个判决哦。那么当局在这个辩方所提的相关证据都不予采纳的情况下，您对于二审？可能改判的这个情况，您的看法如何？那么最后再简单跟我们谈谈高瑜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
好的，应该说我们其实这个对二审的改判的这个信心，坦率的讲，并不是很多，因为在中国这个现状，二审改判的机会非常小，而且像高瑜这种案子，本身就非常特殊嘛。当然，至于说高玉的身体状况，应该说他还只能说是维持吧，不恶化。他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等，梅尼尔综合症等等这个老年疾病和慢性疾病，所以能够不恶化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但是高玉心态和这个他心态还好，他也表示会积极的保重锻炼身体，争取多看点书。争取能够，一定要挺过去，要坚持下去。
好的，
会和早日和大家见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的代表律师尚宝军律师，
谢谢
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啊、
那么稍后回来呢，
谢谢，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另外一个案例，这是北京法院最近判处了一名向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的男子1年2个月徒刑。毛泽东在中国是否仍然是不可碰触、不可污蔑的神人呢？稍后媒体观察我们将有详尽介绍，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来谈谈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的毛泽东情节。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主要就是在最近北京的法院呢，星期三做出这样一个判决，这是一名男子叫孙斌，
对，
他因为这个向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来泼墨，
对，
这个被当局判处了1年2个月的徒刑啊。
徒刑，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孙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然后他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
这个案子发生已经1年多，去年2014年3月份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一年又由北京的东城人民法院来宣判呢？这个宣判呢，以前我们都知道要有新华社啊，或者是中新社啊、人民日报啊，就这种大的这个媒体来对外发布。这次呢，只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法制晚报，发了一个很短的消息。然后呢，很多大的媒体就引用法制晚报，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凤凰啦、中新网，大家都引用它的。那么这篇短新闻呢非常有意思，他没有向读者或者听众观众交代这个孙斌是个什么人，他是哪里的居民。一般的话都会说，比方是张三李四，你是哪里的人，哪年哪年你跑到北京，如果是北京的居民，他应该说他就是北京人怎么懂。但是这一个没有交代，只交代他年龄40多岁，一个姓孙的男子，他在去年他实施了这么一个做法，然后把他判了1年2个月的徒刑。
是，那么从这个案例也有很多人把他就联想到了最近的毕福剑的事件，
没错，
对于毛泽东所谓的毛泽东情节有关系啊，所谓的意识形态有关。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从这些事件是否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毛泽东在中国他仍然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人，他仍然没有走下圣坛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说的是完全对的，他没有走出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就是毛还是一个不可触犯、不可就是这么一个神。那么为什么从毕福剑事件就可以看出来，毕福剑在饭局上对毛说了爆了几句粗口，然后就被下课了，央视的工作也做不成了。那么我们又想起来，就是20多年前1989年那次89那个民运的时候，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也是4、5月份，有3个湖南来的年轻人，于东岳还有鲁德成，他们三个人呢就把当时的毛的毛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也是泼了墨。当时把他们抓起来判得很重，一个人判了无期，一个人判了20年，一个人判了17、18年，当时都是很重的。有一个人在监狱中就是已经神经出了错乱，就神经疯了。那么当然他们现在放出来了，但是事隔几年，虽然这次比方孙斌先生呢只判了他1年多，但是很多网民呢，比方说凤凰网上有很多网民，新浪微博上有很多网民，他们都支持重判他。他说你既然说孙斌有前科，他以前被海淀法院判过1年多徒刑，那么这次你又说法院发出的消息又说重判要从重，那么你重判只判了1年多，这叫什么重呢？还有很多网民上来就直接就是判无期，应该枪毙这种人，污蔑这个。从这种种这个迹象你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国相大一部分人挺毛的人当中，他还是一尊神，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
是，那么我们最后大约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 来谈一谈另外一件事。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意识形态，讲到了这个信仰啊，那么我们就看到最近在新疆阿克苏的公安局，那么针对几名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家里唱诗敬拜，那么结果遭到了当局的这个逮捕，那么最后是被处以罚款，还有行政处罚、行政拘留。
对，
跟我们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消息是今年初发生的，那么最近大家在网上才爆出来，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公安局把他们有一个发出一个通知，有人就把这个通知呢，就是放到网上，就给公安局发出一个通知。这按照他的通知呢，就是说你们有三个新疆阿克苏有三个市民，一个叫任德梅，一个叫张扬，一个赵奇，他们在一个家中来进行祈祷，然后当局就说他们是搞非法的宗教活动，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罚款判刑，就判是行政拘留。但是有很多网友就注意到，就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女士，她也在网上，她是在公开的场合上唱那个圣诗阿利路亚。那么她为什么没事呢？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你如果要依法治国，那么大家应该一视同仁嘛。为什么你主席的夫人就可以公开唱诗，而底下几个平民老百姓他们唱诗就要受到惩罚呢？好多网友和律师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是，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我们的中国网友啊，这个非常敏锐和尖锐的这个观察。
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蓝天和绿水对中国民众到底是不是越来越遥远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的。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要访问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来宣扬政府保护环境的努力。奥巴马总统在上个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里，把这个地方形容是美国最特别的地方之一，也是最脆弱的地方之一。奥巴马说，海平面的上升正在让这片国家宝藏遭受威胁。奥巴马总统还说，气候变化不容否认，也不容忽视，没有比气候变化对地球所形成的威胁更大的了。他还说，世界所经历15个最热的年份中，有14个就是本世纪的头15年里出现的，而2014年可以说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那么同样的，在中国今天在各地呢，也举办了许多纪念地球日的活动。可以说随着环境意识不断的抬头，中国民众对于地球日他们到底能做出哪些努力，而中国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香港地球之友中国项目的经理陈志强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
是，我们知道爱护地球不是地球日这一天的事情了哈，但是呢，中国公众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于保护环境可以说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民众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
哦，是这样的，今天是第46个世界地球日。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大陆呢，也非常多的地方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就是宣传环境保护的活动。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关注到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它这个随着经济发展给带来的一些环境的影响，那么逐渐被公众认识到。那么尤为突出的是我们在2012年开始讲 PM2.5 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中国民众一个环保意识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从2012年之后，公众参与这个环境治理，参与这个环境信息公开是明显比过去要更多了一些。
是。那么除了这个要求信息公开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众，比如说亲身参与种树、爱护环境、做出回收类似的这样的动作。那我们来看看官方部分呢、中国的政府您认为在这几年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那我想民众的参与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还有这个政府提供的渠道。那么这两年来讲，有几件大事是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的。第一个呢，就是在2015年1月1日开始，我们新的环保法开始实施。那这是号称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那么对于企业的排污的处罚，对于这个环境评价等等，都有一些更明确、更清晰的要求。那么第二呢，是这个我们在2013年出台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出台的，我们称大气十条。那么也主要是针对我刚才说的由于空气污染而采取的一个针对性的计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推出的，那么也是在4月份推出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我们称水十条。那么这个防都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针对污水处理、工业废水还有这个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就是有强力的监管，还有严格的问责机制。那么第四个政府采取的，应该是刚刚前两天我们中国环保部正在制定的，就是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办法。那么这个办法里面一旦实施之后呢，那么中国公众就可以参与重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那么这也是我们新环保法的一个配套文件。那我想这几年来中国政府非常密集的、非常强有力的推出了很多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这些政策法规，那这都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
是。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当局提出了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一些法案和规定，但是也有人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地方能不能够落实来执行，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今年我们也看到3月份《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呢遭到当局的封杀，很多人因此就质疑了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心要来落实这些环保法规，您的观察呢？
我认为这个片子的这个遭到的这个处理，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吧。那所以在这方面我也不太了解，所以不太好多评说。但是在我生活的城市是广州，那么在我只能讲在地方政府层面来讲，确实是从这个市长到公务员，那都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跟公众的互动明显是增加的。那至于说上层的或者是对这个片子的处置的话，这个我确实也不太方便去发表什么评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地球之友的中国项目经理陈志强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在地球日的这一天，观众朋友，您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又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还有意见。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中国又登上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年度黑名单，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在最近列出了对媒体限制最严格的10个国家年度名单，排行居首的呢是厄里特里亚还有朝鲜，而中国也在前10名之列。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这些国家骚扰和监禁记者，同时还对互联网进行内容审查，不让记者发出他们的声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保护记者委员会提到的10个国家当中，独立的新闻工作者正在遭到监禁。根据这份报告，关押记者最多的是中国，总共有44名记者坐牢，而伊朗则大批和武断地拘禁异议人士或者强迫他们流亡。仅在去年一年，全世界就有200名记者入狱。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考特尼·拉希德说，如今是当记者最危险的时期。
过去3年是有记录以来当记者最危险的时期，被杀害和监禁的记者人数都创了记录。此外， 按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援助数据，在过去五年来有400多名记者被迫流亡。
对互联网实行内容审查是封杀批评声音的一大武器。在朝鲜，只有政治精英能够上网。在古巴，博客写手要想不经过滤而联网，必须从外国使馆或酒店上传内容。中国的6亿4200万网民面对一道防火长城，这道屏障封锁了异议网站和社交媒体。
Censorship is a very powerful tool. I mean, it does.
内容审查是一个威力强大的工具，它限制着信息的流通。为了越过审查，你经常必须要有先进的技能，有可利用的工具和技术，还要保护来源的安全性以及更广泛的用户信息的安全性。
阿拉伯之春运动在厄里特里亚导致了镇压，政府废除了向本国公民提供移动互联网的计划。自从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阿拉伯修改了新闻法，禁止出版违背伊斯兰律法或者破坏公共秩序的材料。在上榜的10个国家，国营媒体经常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拉希德说，公布这份报告可以让这些国家的记者和民众知道，国际社会正在关注和关心着他们。美国之音施丽尔纽约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宇文。
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什么重要话题？
我们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定投资480亿美元来建造一个经济走廊。我们要谈一谈建造这个经济走廊对于中国来说能得到什么样的经济和战略回报，给巴基斯坦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是，全球可以说都在关注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
是的。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星期天中国宣布要这个下降大型金融机构的储蓄准备金率，这个把这个比率下降1个百分点，这是大大的超出人们的预料。那么降低这个储蓄准备金率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促进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的上升？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是，对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涵呢？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宝生来到节目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日本国会议员在星期三参拜了靖国神社，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要闻。法国官员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企图袭击教堂的武装激进分子。警方在星期三说，他们在巴黎逮捕了这名24岁的电脑专业学生。此前呢，他给急救部门打电话，要求治疗枪伤。法国内政部官员说，这名男子是阿尔及利亚人，在他的房间里存了大量的武器和防弹衣，同时呢，还发现一些文件，表明他计划袭击教堂。当局发现他是一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哪一个恐怖组织有联系。官员表示，他在枪支走火击伤自己之后打电话给急救部门。在阿富汗的塔利班说，该组织将在星期五发动春季攻势，并且再次要求留驻的外国军队立刻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电邮给美国之音的声明里说，代号为决心的攻势将会针对外国占领者及其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情报还有外交中心。塔利班说，阿富汗情报机构、内政部还有国防部也将是攻击的目标。 该组织还表示，虽然外国军队已经宣布停止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但是仍然通过基本安全协议在控制着阿富汗事务。美国还有日本即将要公布两国的防务合作新指南，那么人们也预测新指南将会针对日本的偏远岛屿的防卫来做出明确规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官员正在就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更新做最后的修订，预计四月底在华盛顿正式签署这一重要文件。据日本媒体透露，新指南可能明确两国会合作保卫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日本偏远岛屿的安全。中国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并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一旦爆发冲突，距离尖阁诸岛不远的日本一些偏远岛屿很可能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日本西南部岛链由800个岛屿组成，其中19个岛屿上建有机场。如果中国攻占这些岛屿，他们就会成为中国不沉的航空母舰。此时此刻，这些岛屿没有地面部队的保护，对中国来说，他们很容易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It's a very easy target to take.
日本正计划向这些岛屿派遣地面部队，并努力提升部队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发生危机时从日本本土快速增调军力。日本和美国在1997年签署的防务合作指南并没有提到合作保卫日本这些岛屿的安全。日本希望即将公布的新合作指南对此做出明确说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前不久在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对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地区的安全防卫。中国反对美日任何防务合作涉及钓鱼岛主权，并高度关注美日防务合作新指南的具体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即将要访问华盛顿，他的访美行程还有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可以说备受关注。专家表示，美国希望日本与韩国两国可以尽快的处理好二战的历史问题。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的采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9号将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备受关注。
在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重要敏感的年份，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作何表态，对外发出怎样的信息，不仅事关日本与亚洲邻国和解的进程，也将成为国际社会判断日本未来是不是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试金石。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克林纳尔说，日本首相安倍常常发出矛盾信息，加深了其他国家的忧虑。
安倍的言论都被两方面的人来做解读。我们对于他二战70周年的演讲中要说什么有点紧张，每个人都会去解读他言论中的意思。
1995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对日本侵略和殖民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安倍首相上任后的态度被认为在淡化日本道歉的立场。克林纳尔说，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处理好历史问题，以免影响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在日韩问题上被夹在中间，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重要的盟友，我们只能劝日韩两国采取和解行动化解冲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两国长久的历史仇恨已经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
在安全方面，美日将宣布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美日签订防卫合作指针18年来首次进行修改。我们与日本接近完成历史性的防卫指针，这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沃姆斯说，新的防卫指针将扩展美日合作，使日本在这个地区以及美日联盟在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预计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明确把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争议性岛屿纳入涵盖范围。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克林纳尔说，美日安全关系当然涉及到中国。
美日许多合作方面的修改都是起因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行动导致日本加快进行许多长远的计划来保卫自己的领土。
四月初访问日本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包括尖阁列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区域。日本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的同时，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等问题而更加紧张。日本首相安倍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和日本也即将达成重要的经贸和安全协议。安倍访美之前这段时间，一些民间团体包括慰安妇团体将在国会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道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那么日本的国会议员呢，在星期三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参拜，而是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贡品。安倍在雅加达所举行的亚非峰会上也对日本战时行为表示了深刻反省，但是并没有道歉。中国方面坚决反对日本的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详细内容，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国会执政的和在野的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星期三上午集体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没有亲自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在21号开始的例行大祭期间，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了被称为真神的贡品。目前正在印尼雅加达参加亚非峰会的安倍晋三发表演讲，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但是安倍没有像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那样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表示由衷道歉。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等十几名二级甲级战犯的灵位。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愤怒和反对。
中方对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坚决反对。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这一敏感年份，日本政治人物应该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多做有利于促进与亚洲邻国和解互信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不过一些东京的居民赞成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
当然我愿意他们参拜，国家为战争负责，因此我认为国家感激他们，向他们表达敬意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是负罪的，但日本已经忏悔，因此即使政治家们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什么错的，不应该小题大做。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日本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援助。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欧洲地区，为了逃避贫困和暴力，有越来越多人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从中东还有亚洲偷渡到欧洲。光是今年就已经有1000多人在险峻的旅途中死亡。德国就为此发起了一个项目，希望帮助偷渡幸存者来愈合他们的创伤。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柏林的布谷鸟计划让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把载着他们漂洋过海的船上的木板拆下来制作家具。一群年轻的非洲难民从利比亚跨越地中海，登上意大利佩杜萨岛，最终抵达德国。这个项目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其中23岁的阿里努霍来自马里。
我没法忘掉那些船，因为我的4个朋友都在海上遇难，他们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没办法救他们。
不过用他坐过的船的残骸来制作一件有用的东西，减轻了努霍的痛苦记忆。他乘坐这艘船现在意大利登陆，辗转来到德国。
我可以用这些小木板做成一张椅子，那是我们的故事。
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穆萨乌苏曼用意大利文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掉，我总会死去，可是我要把我的故事留给后人。
玛丽克·阿加奇来自尼日尔。
这是我的兰佩杜萨岛故事，它发自我内心，我不会忘记，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讲述他们的故事。
欧盟领导人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表示，各国政府急需制止人口走私犯把地中海变成世界上绝望者的墓地。
首先，我们必须也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处理，并且不断打击那些用非人道方式把人置于危险和死亡境地的人口走私犯。第二，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消除人们逃亡的根源。第三，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我想也是最触动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不让受害者继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在地中海和我们的家门口。
可是人道组织说，有关方面应该为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只靠政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建立共同生活的新理念和愿望，做出社会反应。布谷鸟计划为家具项目筹集了$130,000，为了支持拯救难民事业，组织者正在出售100张被称为小朋友的椅子，从小到大，售价在140到270美元之间，目的是帮助移民培养技能，为很多人重建在避难旅途中失去的自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前中国八九学运领袖熊燕，他最近为了争取返乡来探望病危的母亲而奔走。像许多其他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一样，熊燕申请签证回国探亲，在过去2年是一再被拒签。这个月他得知80岁的母亲可能临终，于是他上书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李克强，但是都没有得到回音。熊燕表示，因为89年的事件，许多人都被迫与父母隔离几十年，而回国权可以说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继续再把镜头转回到美国，代表美国商界利益的人士还有最大劳工团体的负责人，星期二就国会一项快速立法展开了辩论。这项立法的主要目的呢，在加速建立一个包括12个国家的太平洋贸易集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商会主席汤姆·多诺霍说，美国经济的活力取决于贸易，而扩大贸易就必须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他说
Congress must approve
国会必须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将为美国货物和服务打开蓬勃的亚太市场。
不过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特鲁姆卡说，所谓的快速批准程序是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糟糕的贸易协议，协议中有关环境和人权的条款比较薄弱。他说，
我们敦促国会抛弃过时而且不民主的快速通过程序，工人性命和生计利害攸关，处理得当很重要。
上星期财经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奥林哈奇以及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罗恩·怀登共同提出了跨党派的贸易促进授权法草案。哈奇参议员说，
贸易是我们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成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推动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议，扩大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利益。
如果贸易授权促进法草案获批，将大大推进包括12国在内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完成和启动。12国合起来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的司法部门说，他们正在调查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警察局拘押的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的案件。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二，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弗雷迪·格雷4月12号被捕的地点，那是一个以毒品活动而知名的城区。警察在逮捕格雷之前，曾在那里与他和另一名男子相互对视。 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莱克说，大约30分钟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警察送格雷到医院急救，正在调查中。
在我们向前进行之际，我继续鼓励那些期望表达不满的居民保持平静。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受很大的创伤。
副警务专员罗德里戈斯说，有很多错误的讯息。
我们看到没有身体伤害，格雷先生的尸检也没有明显迹象，他的四肢都没有折断。
格雷星期天死于警察所描述的较重的脊柱受伤。布莱恩·赖斯、凯撒·古德森、艾利西亚·怀特、威林·波特、加勒特·米勒、爱德华·尼罗这六名警官已经带薪停职。与此同时，当局正在调查格雷为什么被抓，以及是什么导致他受伤。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位女士杰瑞琳·塔利，她刚刚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而且在下个月23号，她就要迎来自己116岁的生日。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在116岁的格特鲁德·韦弗4月初辞世后，塔利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的人。她居住在底特律近郊，身边环绕着五代家人，包括玄外辈的2岁男孩阿梅尔·霍洛威。
一切都来自上天。一切都来自上天。
塔利1899年5月23日出生在乔治亚。1935年，因为丈夫阿尔·弗雷德在密西根一家福特汽车厂找到工作，夫妻两人搬到了密西根。丈夫在1988年去世。多年来，塔利保持着积极活跃的生活方式。77岁的女儿塞尔玛·霍洛威说：“
是啊，她一直打保龄球，直到104岁才停下来。”
在他116岁大寿那天，家人计划带他去餐馆庆祝，并且一道分享甜甜的生日蛋糕。VOA 卫视综合报道。
也先祝他生日快乐。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夏天快到了，今天白杰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做好防晒工作。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源源慢慢来。第一个话题就是防晒 ，fair skin，fair skin， 肤色很浅 ，sunscreen， 防晒霜 ，UV protection， 紫外线防护。It's a beautiful sunny day today. Let's go to the beach. 今天真的阳光明媚，咱们去沙滩吧。I really shouldn't. I have such fair skin. I don't want to get sunburned. 我不能去，我肤色很浅。我可不想晒伤。It's okay, you can use my sunscreen. It has really good UV protection. 没事，你可以用我的防晒霜，它防紫外线的效果很好。Parasol, 阳伞。Awkward, 奇怪。Thanks, I'll bring my parasol too. 谢谢，我也会带上我的阳伞。You might want to leave your parasol at home. It's kind of awkward to carry those around. Americans, don't use parasols during the summer. 你还是把阳伞留在家里吧。带着阳伞太奇怪了。美国人夏天的时候不会打阳伞。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use a parasol in the summer? Okay, bye bye.
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4月22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和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去关心在澳大利亚的洪灾的场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价值46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中国在巴基斯坦砸下巨资，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回报呢？两国领导人宣称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国家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观察人士来讨论。
另外，中国央行19号宣布把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这一举措出人意料。有分析说，这是中国央行2008年底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降准。那么，央行的行动是否意味着中国放缓的经济提速在望？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也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新闻。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了也门第三大城市泰兹的一个军事指挥所，当地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地面战斗呢，星期三在继续进行当中。沙特阿拉伯宣布结束持续了一个月旨在阻止胡塞武装推进的空袭，未来专注于政治途径来解决也门危机。那么这种努力包括采取行动阻止反政府武装获得并使用也门军队的武器。沙特的声明还强调，当务之急是恢复联合国支持的和平谈判。也门总统哈迪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也门危机将很快结束，他感谢沙特领导的联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呢，在印尼举行的地区峰会上举行会谈。这两位领导人上任以来，这一次呢是仅仅是第二次会面。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间隙举行了双边会谈，报道没有提及会谈持续了多久，以及呢双方讨论了哪些议题。那么早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拍照期间互致问候并礼貌性的握手，启动了后来的会谈。很多人希望呢这次会谈为两国提供修补关系的机会。中日近年来关系紧张，原因包括领土还有历史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发表演讲呢，表示对日本的战时行为深感懊悔，但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正式道歉。亚非领导人会议星期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的发表了讲话。有关内容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周三上午在首都雅加达的国际会议中心欢迎前来出席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府要员，共有30多个亚非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本次会议，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安倍晋三在讲话中强调，日本要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合作，但他也指出，在领土和政治纠纷中，大国不得以武力恃强凌弱。安倍在讲话中顺带对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表示懊悔，但没有像前任那样正式道歉。
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纠纷是万隆会议所强调的。日本怀着对过去的战争深深的懊悔的心情，会始终如一的遵守这一承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也呼吁加强合作，他还表示中国将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中国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亚非会议开幕式上握手并互致问候。最新报道称，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雅加达会议中心的一个会议室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一套选举改革方案，不过这个方案呢无视抗议者的诉求。下面来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三宣布的这套方案，从技术上讲，将允许香港人在2017年的时候首次直接投票选出特区行政长官，但是该方案仍严格地遵从北京当局所坚持的要求，即所有的特首参选人必须经由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核准。现任特首梁振英在宣布政改方案的时候说：“
一个方案呢符合香港大多数市民的，
一方面。”这个方案符合香港大多数市民的诉求，同时中央多番明确地表示，中央的原则和底线是十分清楚的，是不会让步的。至于立法会个别议员的意向，特区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将会尽最大的努力使该方案在立法会以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三分之二的立法会员支持和通过。
方案周三出台之后，许多泛民议员走出立法会以示抗议。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梁家杰说：“
方案容许小圈子操控提名，
方案允许小普选操纵提名程序，使其操纵结果，令香港人沦为投票机器。香港人为捍卫尊严，向假普选说不。泛民主派议员也都必定会否决政改。鉴于政府一意孤行，我们将离场抗议。
我哋会离场抗议。”
抗议者聚集在立法会外，一些人手持支持政府的标语，而另一些人则手持象征港人民主诉求的黄雨伞。香港工联会的会员陈女士是政改方案的支持者，她说：“
其实500万人个个都可以投票，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所以这是全民的投票，所以是一个真正的普选。”
而手持黄色雨伞的抗议者谭德志则说：“
为什么我们要假普选呢？那些从大陆来的人都希望买真货，但是为什么那些示威者却打着大陆的旗帜支持假普选？”
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去年年底举行了历时2个多月的占中抗议活动，要求港人拥有真民主、真普选。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价值46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打造中巴经济走廊，迈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中国在巴基斯坦砸下巨额资金，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两国领导人宣称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国与国关系？中巴建立命运共同体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评论。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中国的转型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程先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程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托莱多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张教授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在讨论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中巴关系的最新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0号和21号访问了巴基斯坦。这次访问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请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斯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译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刚才是一篇背景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程晓农博士，中巴建立经济走廊的计划为什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我想因为中国现在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加强了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试图通过和巴基斯坦合作增强它在西南亚地区的地位，巩固它的石油通道。这个举动在相当程度上牵动了西南亚地区的政局，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甚至和中国和伊拉克的关系都可能相应的受到影响。那么同样的，与这个地区安全有关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必然的要关注这个因素。连跟这个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的俄罗斯也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建立它的这个石油通道。所以这是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举措。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张欣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现在这个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外面扩张的话，当然包括在西南这个巴基斯坦这边的扩张的，称是中国建立这个中国帝国的这么一个步骤的一部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目前来说呢，有分析说中国建立它这个，尤其在亚洲呢，它想建立自己的这个强势地位呢，会遭到像来自印度和日本方面的他们的这个阻力，您如何看？
我想先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然后我想可以带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从经济学家或者是地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一带一路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项目是不赚钱的一个生意啊，这个令中国纳税人呢要恐惧的。就举个例子来讲，这次习近平主席到巴基斯坦访问，外面最注意的实际上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瓜达尔。而这个瓜达尔这个地方本来是个渔村，没有陆地经济区域可以支撑，做港口也不给国际航运界看好。如果中国从西部接到那个去，接到那个瓜达尔港口去，那它实际上的石油运量很有问题，因为本来这个瓜达尔港口没有任何生意，所以新加坡原来的那个营运商新加坡就不做了。巴基斯坦本身它也没有什么资源或者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把你钱扔到了一个不深不见底的一个深渊去。那么这样来看呢，西方唯一能够做解释的，可能外界能够解释的就是有军事目的啊，比如说那里面做一个军事港口，那么要你把470亿的钱砸在那里，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去国防支出了，那你值得不值得啊？然后呢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那周边的国家呢，当然包括日本啊，包括印度啊，特别是印度，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嘛，他们就注重在那里。我想这是第一要讲的问题。
嗯，那陈晓农博士，您刚才谈到了中国的石油通道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随着中国经济近二三十年来的飞速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现在不断在希望取得印度洋的入海口这么一条通路，其中计划包括缅甸，通过缅甸来进入印度洋。但是由于最近这个缅甸国内局势，特别是和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中国这一计划受阻。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这条经济走廊，它的主要的战略的构思是什么？
我想它的战略构思主要的就是一条，要有备无患，就是说他担心马六甲海峡，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这个印度尼西亚之间，这个马六甲海峡的主要的东亚地区的石油通道，如果一旦发生问题，中国的石油进口，从中东的石油进口将会遇到严重障碍，所以它需要一个替代。但是呢，这个假设本身是虚幻的，就是说如果中国爱好和平，在南海地区保持一个平和的国际关系，马六甲海峡并没有理由要被关闭，也没有国家要去封锁它，除非中国和周边地区发生巨大的冲突，那个时候才会发生这样马六甲海峡被梗阻的问题。所以下一个这个在这假设背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老要假定它要在周边地区遇到重大的冲突和麻烦？从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自己对自己可能面临威胁的这种自我威胁意识非常强。那么也许在这个自我威胁意识背后，也包含了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就是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企图。实际上刚才我同意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这个看法，如果是真的用中巴铁路去运石油，是一个成本高昂而且极不安全、风险极大的运输通道，对中国来讲那是一个下策。如果中国放弃马六甲海峡这个上策而选下策，那实际上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选择。
嗯，陈晓农先生，你说风险极大，你是指巴基斯坦国内本身它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吗？
不是，我指的是中巴铁路的瓶颈，就是克什米尔地区。中巴铁路其实要穿过一段连巴基斯坦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地区，那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在这个地区和阿富汗接壤，那里有大批的本地的这个武装组织，还有像哈卡尼组织、基地组织、塔里班游击队等等等等。那些地区的居民，如果我们看过 BBC 对那个地区的采访，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你可以说是半匪半民，一匪以民，就是人人都拿着枪， 也没有正当的职业是靠贩卖鸦片、种鸦片为生的。这样一个地区，现在是巴基斯坦政府都没有办法控制，甚至他们会发起对巴基斯坦政府军的进攻的这么一个地区。现在巴基斯坦政府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把祸水往东引，引向印度，希望他们去打印度。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把矛头对准巴基斯坦了。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个地区修一条这个铁路加上公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负责这个铁路公路在这个咽喉地区平静地区的安全。搞得不好，这条铁路就会成了一只肥羊，那就是这些本来就快活不下去的以匪以民的老百姓，很可能就去做铁道游击队的活了。那样的话，中国政府那就又不能大量派兵，因为那样会和巴基斯坦当地的居民发生全面冲突。你要不派兵，那就剩下一条选择，那就是在运费之外另外加贿赂，去收买当地的土匪恐怖分子，请求求他们你别扔炸弹，别卖炸药包。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恐怕就毁在这条路上。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那我那个就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那个腐败严重不民主的国家，凡是那个独裁不民主的国家，执政集团和百姓必然有很多利益冲突，或者说执政集团都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者。比如共产党就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中国的侵略者。裸官里面又有很多利益集团，毕竟中国资源有限，共产党权贵争取有限的资源，必然存在着一种竞争，想竞争到更多的资源，必然需要外部一些势力的支持，还有国内一些势力的支持。这样的话，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个共产党那个送那么多钱给巴基斯坦投资，本身就是习近平集团可能要争取那个巴基斯坦一些势力的支持，然后那个在共产党那个内部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那个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现在那个官商民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只要那个政府清廉的话，那个资本家和百姓交的税收等财政收入才能少被贪污，才能全部用到百姓教育啊、医疗、住房等福利。大家不用担心没钱上学看病，就大胆消费，国内的企业发展就好了，内需就好了，内需好的话国家就稳定了。但是现在中国那个内需很不稳定，就是那个一定要出口，这样的话那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中国需要那个巴基斯坦那个有一定的那个出口市场，然后打开其他国家出口市场，毕竟欧美现在那个经济危机啊。讲完了，谢谢。
谢谢浙江李先生寻求外援。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这条走廊通道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上。因为美国和日本的话，现在加紧对南海这些封锁，对中国为友，所以也中国无论是的话对外的经济战略还是对啥，美国必须是遏制中国的。所以说中国的话，要不从长远的角度来的话，打通这条通道，将来马六甲海峡真的有一天被日本和美国这些联合同盟被中国封住，
好，
中国的话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会受到很大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样一个合作呢，对中国来说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除了它有军事的这个目的可图之外。另外呢，我看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专家呢，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合作对巴基斯坦来说在经济上也没有好处可图。比方说呢，这个巴基斯坦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与此同时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建设项目对巴基斯坦的这个就业市场呢也不会有多大的这个增色作用，因为中国呢会把自己的这工人带到巴基斯坦。那么我想问您，巴基斯坦方面为什么也热衷于和中国来建立这样的这个合作呢？
这两个项目其实主要还是政府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各有所需，但是从老百姓纳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很诚意的。不如说这样的嘛，你看中国方面我接触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这个项目都不看好， 复旦大学有一个地理学家葛剑雄，他就对整个一带一路，把从事实、从历史、从经济、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个是不可行的。那么巴基斯坦他们的那个经济学家或者是学者也对这个成立，第一我们要看这个项目，他们直接说的就是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包给中国公司去做。那么当然我们就看直接的那个去的一些民工啊等等啊去做项目啊，确实是中国公司啊中国派遣工啊去完成的。当然这个里面它还有附设和陈述定理，它会对中巴基斯坦的周围的那个这个经济呢有一些触动，但这是短期的。为什么呢？我刚才又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上去，这个瓜达尔港啊，它在地理位置和它周边的辐射在国际的海运和国际商界是不看好的，因为它把周围呢一个有竞争，另外呢如果说巴基斯坦本身它没有什么那个产品或者资源可以出口到中国的，所以这个港口建完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这个包袱怎么去还？可能中国习近平或者他觉得这个反正是我以后认的，我这个钱这个包袱就是以后的那个中国方面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中国纳税人来讲，他这个钱就是丢到海里去了。那么对巴基斯坦的那个老百姓来讲呢，你港口建完了之后，你也没盖过带给我们什么好处，那也就完了。就好像新加坡海运局居了那个港口之后，就发现不赚钱，根本没有生意，也没有航运业务，他们也就把它放弃了。所以对两面学者来讲，这是从经济上讲不通的一个项目。那么所以就我就回到刚才那前面是可能就是军事目的，但我赞成那个陈小龙先生的一个意见，即使是从军事上来讲，这个也非常诚意，因为我们要从卡市通到那个塔利班啊，还有就是到处是土匪的那个喀什米尔地区啊，这个里面的风险可能比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能发生的风险还要大几倍都不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肯定是讲不通的，从军事上来讲或政治上来讲也是非常诚意。
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这个这次习近平访巴，他是那个还是着实围绕这个就是说是一带一路这个重点去进行的。首先他第一站就是说出国的话，就是说经过的话就是巴基斯坦那一站，所以说他要从这个地方打开门户，因为巴基斯坦平时共产党都是臭味相承的那个专制国家嘛，所以说他们去的话巴基斯坦要肯定很受欢迎，因为这个时候在中国区对他就要进行很大的基础那个很大的帮助，像基础建设啊，是吧。这个我想的话，这个共产党的话搞这个一带一路，我想他很危险，不会成功。因为新疆那一带啊，就是说杀了新疆人那么多人，说新疆人不会放过他们，也要捣从中捣乱。巴基斯坦的话也从中，就是说虽然说他跟他是朋友，但是的话他也从中捞油水，他也要卡共产党的脖子。那么他这两条线的话走过去的话，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共产党的面子。我说他那个注定那个44那个一带一路注定要失败了之后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股市严重下跌。他现在搞那个包括那个股市上那个暴涨了，牛市啊都是跟那个一带一路有关系的，但是国家在操控的，前段时间跌破了那个交易量那么多钱，所以说他今天他把股市给操控起来了，所以说共产党搞这种都是把人民钱掏空的，以后共产党那个注定要失败，很危险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再接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吕先生，
主持人和嘉宾都好。那么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个政权非常奇怪，说当年不能搞三峡大坝，他要搞三峡大坝，三峡大坝他也搞了，那么南水北调说不能搞他也要搞，那么现在把这个手伸到巴河去，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有极大的可能是联手伊斯兰势力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湖北吕先生。陈晓农博士，刚才张新教授谈到了这个 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经济走廊这条线路呢，要经过中国的新疆的喀什，而且到了新疆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陆路，特别是山区还有沙漠，才能到达中国的内地。那么中国的新疆近年来同时也面临着极端主义穆斯林的这种情绪的高涨，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在巴基斯坦，刚才你也谈到了巴基斯坦的情况，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在巴基斯坦和新疆一些基地组织也在训练一些来自中国新疆的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分子。那你认为中巴两国如果今后要保障这个经济走廊它的建设以及可能的运作以外，两国会在安全方面进行哪些合作，在政治方面又会进行哪些合作？
巴基斯坦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它的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过去它和美国的合作换来了美国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当时的印度和苏联关系也很密切，所以他们印巴的敌对呢是各自有一个超级大国在背后做支撑。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在阿富汗的兴起，巴基斯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是巴基斯坦本国国内这个老百姓和政府情报机构军方都和恐怖组织有种种种种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似乎看到巴基斯坦政府对恐怖组织的态度是养虎这个来换取好处，就是说他不断的提出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说是他需要去这个制裁恐怖组织，打击恐怖组织。但实际上呢，美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之后，巴基斯坦组织一直在暗通这些恐怖集团。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已经逐渐缩减对巴基斯坦的这个援助，因为也看到了巴基斯坦这个态度的暧昧，所以巴基斯坦现在是经济上非常困窘，这个经济这个电力的供应严重短缺，缺40%左右，经常大量的大面积停电，所以他现在转过头来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他渡过难关。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现在其实处于困境当中，中国也是趁虚而入。但是我想针对前面辽宁的这位听众提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就是他认为美国会制裁中国，然后呢会封锁马六甲海峡，这个说法一直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原因非常非常简单，马六甲海峡就算不通了，就算中国非要和美国打一仗不可，但是邮轮是可以通过印度尼西亚绕到菲律宾，通过太平洋台湾的东边进入中国的。换句话讲，马六甲海峡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一条通道，有的是可以绕开的通道可以走，海上通道不会因为马六甲海峡被封锁而中断，所以用邮轮运油仍然是很便宜的一件事情。所以远远超过用陆路用火车去运这点有限的石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恐怕眼前想的也不见得就是要在南亚地区设立多大的军事基地，因为中国的军队也并没有这个能力在国外发挥多大作用。但是中国政府可能想的是这个眼前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际地位，同时带动国内的衰败的产业，特别是跟基础设施有关的，像水泥钢筋等等这些产业。
看来中巴联合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今后我们会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好，中国砸460亿美元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央行6年来最大手笔，经济提速是否在望？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VOA 卫视。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央行19号，也就是星期天，宣布把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进一步释放流动性。据称，这一出乎意料的举措旨在提振疲软的中国经济。有分析指出，这是中国央行2008年底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降准。那么，央行的行动是否意味着中国放缓的经济止跌在望呢？大幅降准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连锁效应？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和美国托莱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张欣教授，我们一般大家听众观众恐怕对这个经济学的一些名词不是很懂，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一种什么样的资金。一般来说，国际上通常的惯例，准备金的比率应该是多少？
那英文上讲的那个准备金呢，就是 required reserve 啊。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如果100元现金存到银行去，那么按照中央银行的规定，就是说你20元必须是准备金，也就是这个20元呢，你不能再把它贷出去，你只能最多贷出去呢80块钱，这个就叫它叫 required reserve。 那么它这个准备金呢，一般是有一个比例的，按照你投入去进的现金，或者是用那个中央银行的记账的方法呢，叫 reserve， 就是储备来算。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出，如果准备金的比例越高，那么银行呢贷出去的钱呢就越少，那么这释放出来的实际上货币量，经济学上叫 ME， 就是你能够做出去的信贷那个钱呢就会少。但是你如果把准备金的比例降低的话，银行呢就能够再做更多的信贷，所以这就是用准备金的率呢来调整呢对外面的信贷规模。对中国来讲，这个调整准备金的比例的效果呢，甚至要比调利息呢还要大。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国家，它这个金融市场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信贷的规模呢对利息的变动呢它比较敏感。而中国呢，很多企业呢还是国有的，再加上呢它的金融市场并不很敏感，所以即使央行呢前几次呢降了几次利息，但是信贷呢并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它就要用调整准备金的这个手段来做。我估计这个准备金的手段它还要继续调。我记得前次的时候呢我们谈过这个问题，那是2月份第一次调的时候，我估计它以后呢还要调。我要调利息的时候我说要调准备金，我估计这个不是第一次，下面还会要调准备金，来释放信贷规模。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想问程博士，就是刚才呢张教授说呢，这个在中国呢调准备金的这个额度呢，它的比例呢甚至比利息的调整作用还要大一些。那么您怎么看这次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是2008年底以来最大的一次调准行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大的举措呢？
媒体确实都注意到了这次调整下降1个百分点似乎是最大的一次行动，但是中国政府掩盖了另外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了它非调不可，所以这个降准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行动。我讲的所谓背景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在这次降准之前， 中国出现了外汇储备这个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这个情况以前也没有发生过。在这么短时间内，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下降了大概1100多亿，1150亿。那么与此同时，由于外汇储备减少，央行投放的货币，因为这个企业和老百姓把人民币卖给银行换成外汇去用了，所以流通中的货币，就是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 M1， 实际上是相应的减少了8000亿。但是呢，媒体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掩盖的这一点。就中央人民银行，就中国的央行，在公布相关的外汇账款的时候，采取了技术性掩盖的做法，就是说他故意的把用来计算外汇账款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 7.6 1月份的 7.6 调到了3月份的 7.8， 通过这个手段外汇账款的下降数额明显的被缩小了。所以如果只不了解这个细节，只从表层去看的话，似乎觉得外汇账款减少数量不大，只有1000几百亿人民币，实际上外汇账款减少了8000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减少了8000亿，央行通过降准释放10000亿左右，是一种补偿，一种冲销。所以有国内有媒体呢也提到过，说这是一种对冲。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外汇账款的减少，导致流通中货币的下降，中央银行呢有必要多释放一些货币出来。他的办法就是刚才提到的，张欣教授提到的这个降低准备金率，让商业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可以运用。
张欣教授，和这个增加印制钞票相比，减少银行的储备金，它的这个比例，两者相比较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坏处？另外，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对于金融机构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因为你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你的信贷。
这个要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来看啊。第一呢，我先反过来讲，就中国目前的准备金率呢，20%现在讲到19%，就对大银行来讲，这在国际上呢是可以接受的。美国等等其他国家往往是在12%等等。那么因为什么呢？是中国它金融机构和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呢并不完善，所以呢你如果是用利率啊这些东西来调准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啊它会有些人他并不那个关心啊，比如说投资人他并不关心那个利息的成本啊，他多高的利息他也会去借款啊，会去做。那么你用准备金呢，它是一个硬性的杠杆。那么准备金呢，它是这样运作的，它释放的呢主要是 M1， 它并不是现金，它不，中央银行并不压住现金，而主要是信贷的规模。那么这样来讲呢，如果是中央银行或者整个机构呢，它能有非常有力的监管，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它的好处呢是它确确实实的把那个信贷的规模呢增加了。增加呢，而且呢，有些需要资金的，他即使是对利息呢，他不是太在乎的，但是他借不到钱呢，他现在可以借到钱。我的担心是，现在中国采取的一些，不管是财政还是金融政策，是不是对中国的长期经济有发展？我现在看到，这里面很多的问题。
好，张教授，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在谈到这个其中的细节问题，我想看看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呢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时期？那么尤其呢，就是说最近6年以来它的这个发展状况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这个我正好可以接下那个陈小农先生谈的问题。其实呢，中国经济呢从去年开始呢已经进入下行了。那么据说呢，在8月份的时候呢，发改委呢和习近平呢有个报告说对前景呢比较悲观，但是据说呢给批了一顿，所以呢这个情况呢继续，但是今年第1季度所有的数字非常的不好。 那么我们看到官方报的是7%，但实际上呢比7%要小很多。我们就用著名的可强指数来看，可强指数就是要看那个运输量，要看那个用电，其实用电是负的啊，比往年来讲，这个用电量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那么还有一个剩下的一个可强指数呢，那就是信贷规模。信贷的规模其实许多银行并不是没有钱，但是他们也找不到项目。当然确实有的地方也缺钱，但是有些缺钱的那往往是一些并没有保障的一些土地项目啊、房产项目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所以呢整个经济在下滑，在除了这个下滑之后呢，那就衍生到其他的领域去了，比如说煤矿啊等等，很多地方呢工人就没工作了，那么就产生了从东北啊到产生很多很多一系列的罢工事件。这个罢工事件据那个劳工组织的调查是今年呢前三个月呢比去年一季度呢增加了3倍，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现在要面临这个情况，其实早就是应该预见到的，要怎么来对付啊，他现在又回到了原来办法，就是开始要有些刺激房地产啊等等那些措施，而这样呢就进一步加重了那个结构的扭曲，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呢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央行大幅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它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通浙江的李先生，请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好的。就是现在那个中国那个大部分企业是那个血汗工厂的模式，然后那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最近那个美国那个金融危机啊，欧洲全世界经济危机，然后那个出口受到影响了，然后最近那个那些那个资源呢，那个可能价格上涨，然后那个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多那个做实业的企业，比如说我们温州的企业，就是大部分就投资房地产啊，然后投资股票啊，最近那个房地产可能遇到危机，也就是很多企业那个周转资金出现问题了，然后那个跑路啊、破产呐、这样的话，那些企业破产一多的话，那个很多工人要失业，那个劳工关系就紧张了。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那个罢工啊，所以政府我觉得那个共产党这次央行那个降低那个银行那个准备金那个利率啊，就是那个也放松了那个企业贷款的一些那个难度，也就是说很多那个私营企业啊、那个民营企业，他们可以那个通过那个银行贷款，然后那个贷一部分资金，然后那个放到企业里面发展，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们那个企业的发展跟那个房地产里面套牢的资金分开，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共产党的话就更好的那个管理那个房地产里面那个那些那泡沫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个现在中国那个银行里面的贷款，就是那个很多那个贷款不像外国那个贷款的话，那个是审查是很严的，中国就是那个经营权利啊，就是你有权利，有很多关系，银行里的贷款随便你怎么贷，你就有很多资金，那个百姓那个把钱存到那个银行里面的存款，政府拿来放贷，这样的话里面就有那个很多那不安全的因素，就是很多很多贷款可能企业可能那个因为资金发展问题可能收不回来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就是政府最近搞一个那个银行那个什么存款保险，也就是说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可以那个如果那个银行破产的话可以拿到保险，最高是50万，当时的话我觉得那个政府可能就像那个在未来可能银行里面那个坏账啊，可能那个贷款可能拿不回来太多的时候
的
可能允许一些企业破产。
好的，
这个你
谢谢浙江的李先生。陈晓农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谈到了这次这个降准幅度比较大，除了这个特点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定向。中国媒体报道说呢，这次考虑以后这个贷款的更多的对象是所谓的小微企业，过去谈中小企业，现在谈小微企业以及三农企业，而且中国农业这部门的银行他们的准备金的要求从14%降到11.5%左右，就是对准备金的要求更低了。在你看来，官方的这种政策上的意向能不能达到它的效果，能不能促进小微企业还有三农企业的发展？
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国的面向农村和农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农业银行，就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当中坏账最多的银行，也就是说问题最多的。过去如此，那么现在松一下银根，它就坏账少了吗？恐怕是坏账同比例上升，那就不错了。如果不是坏账加快上升，我想回到刚才张新先生前面谈过的，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宏观经济政策治表不治本的这个问题。刚才这位听众也谈到了，就是中国现在实际上这个房地产成了经济的支柱。我看到不久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这个秘书长石晓敏有过一个发言，他谈到中国金融资金将近七成都这跟房地产有关了。换句话讲，中国经济畸形的依赖于房地产。那么显然这个房地产和这种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支撑中国长期发展的，因为中国已经盖了四亿套房子了，如果说再继续盖下去，中国快能盖把全世界人都招来住，不然那房子就住不满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原因在于此前中国在依赖房地产之前是依赖出口，为什么中国不是依赖出口就是依赖房地产，就没有别的路吗？十几亿中国人的消费难道带不动中国经济吗？中国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点上，就是中国由于收入两极分化、权贵的私有化，造成了中国老百姓在经济增长这个大饼当中所得到的份额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经济带不动。有一个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就是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在美国和日本常年稳定在 70% 左右，俄罗斯是 60% 左右，印度也是将近 60%， 中国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是 50%。 然后从90年代开始国企私有化之后，这个比例就开始迅速下降，到现在降到了 35%， 这个比例是比改革前还要少十几个百分点，是美国日本的一半，是世界上倒数第几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或者他们的退休金刚够糊口，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财富分配、资产的分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局面是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现状下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个结构，财富分配的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所以它最后只能治表，所以又开始松动银根。那么这种做法呢，最后不会改变现在这种依赖房地产的局面，实际上政府现在反而在采取措施保房地产。这些措施呢其实也是一种反常的或者说是一种可能加大经济泡沫甚至造成经济危机的做法。
嗯，
那么陈先生，根据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您也是研究中国转型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政府呢，他究竟是不想真正的这个转型呢，还是他无力扭转这个转型的这个船头呢？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也不可，就是完全他的转型根本就是没有无法成功的。
转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一个是经济转型，市场化。中国在市场化方面是做完了，但是他的做法是先市场化后这个政治转型，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市场化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然后权贵资本主义就阻碍了民主化，因为通过权贵资本主义发横财的这个精英阶层是绝对不敢推行民主化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担心民主化会要了他们的脑袋。这样的话中国的转型就永远不会完成。
嗯，那么张新教授，刚才你谈到了中国经济今年一季度令人非常失望的表现，在你看来在今年的后三个季度经济会不会发生一些转变？中国应该怎样去调整它的经济结构来使经济朝好的方向来发展？
除了陈晓农先生前面说的之外啊，从长期来讲你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够推起长期经济的发展，就是从经济学本身来讲也有一个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经济发展 这些里面好几个交换。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遭遇了很多问题，一个是那个经济结构的扭曲，一个是环境雾霾治理等等。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关心到那个长期的经济持续的发展、生态平衡，那么你短期呢经济稍微减缓一些呢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去年年底经济已经开始放缓的时候呢，那个中央政府又想要采取和原来的一样刺激投资，而这个刺激投资呢，不管你是有定向不行或者有其他的措施，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结构情况下，它这个钱呢会绕个圈子又回到房地产来，又回到造成污染的煤炭、水泥、钢铁等等。那么你可能看到下半年由于这样的措施的时候，下面呢它经济呢稍微有一些恢复，或者是不再掉得很厉害，但是对长期的经济来讲，那是就是更糟的。你雾霾继续在那里，生态更恶化，而长期的经济发展呢进一步减缓。关键的出路还是什么呢？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温家宝曾经说过的一个，如果你经济不改革，那么过去你经济改革潜力所释放出来完了之后呢，你只有走回去，你把前面改革的一些得益呢又全部丧失掉。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程先生，刚才两位都谈到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这个政治体制来相匹配。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谈到，如果是政治改革的话呢，对于权贵来说他们知道这会要了他们的命。那么假设呢就是说目前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么您觉得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扭转目前的这个状况？您有没有什么这个药方可以提出来呢？
坦率地讲，我觉得中国政府能够做有的选择已经不多了，现在在继续的松动银根是他唯一不多的几种选择之一。但是就像我和张新教授的看法实际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松动银根的做法刺激经济只是延缓这个经济危机的到来，但是不会根本的治理，也不可能完成这个真正的调整结构。换句话讲，调结构将是中国政府一个永远的口号，但是也在永远是完成不了的进行时。
还有差不多30秒钟的时间，张新教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那个就像陈晓农先生所说的，如果从长期经济发展来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相应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但是如果你需要在短期释放信贷等等，那么有可能是定存自可，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程晓农博士和张新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那么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香港普选以及香港是否正在丧失它所具有的十大传统优势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